怎样驳倒圣经？待大卫说，他要告知不信道的人，怎样驳倒圣经的那一句话，的确惊动了与会的听众，连少数的基督徒也惊骇了，不信道的人更是惊奇异常。艾姆孙先生起立发言道，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我们你承认圣经是可以驳倒的吗？不，我不相信圣经任何一部分是可被驳倒的。戴大卫笑道，但你刚说过你要指示我们怎样驳倒它。艾姆孙坚持地说道，是的，我就要实行了。你的话极其矛盾，但是且让我们来听你的高论吧。于是戴大卫便开讲了，上帝非但自己提请你们去驳倒他的预言，而且也煞费苦心地告诉你们怎样做法。我们已经提过的推罗城，就是每天在那儿向所有不信道的人挑战，预言说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建以西节26:14，此城之所以不能重造的理由即在此处说明了。这也就是上帝向每一个夸口不信道者所下的试验，重造一座古城的简单试验，只要是人做成这件事情，就能驳倒圣经了。像这样的要求不是前所未闻的，过去世代有许多大城重被建造，就是古罗马城因尼罗王要的世人的感应而被焚毁之后也被重建起来。少数意志坚决的人能于意想不到的短期之内建立一座城市，此事近来已被证明了。美国华盛顿省的朗维玉地方本是一片沼泽，但是于2年内就被一个人改成为现代化的朗维玉城。我前次到那里参观的时候，也不禁为那惊人的成就而赞叹。英美二国的不信道者，只要每人拿出金币1元，就能重建一个像推罗那样的城市，这就完全可以推翻圣经预言了。那么为什么不在古推罗城的旧址上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尝试，重建推罗或开发新式渔业生产，组成一个无神论者居留区，以响应上帝的挑战，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呢？推罗的地理条件是适宜人们居住的，因为有1000万加仑的水每天由泉中涌出，肥沃的田地也伸展到遥远的山边。既然有许多怀疑者决心要致力诋毁和反驳圣经，为何不去面对预言而决一胜负呢？然而2000年来没有一个怀疑者敢说这预言不正确的。其实法国怀疑家索尔尼是在他的旅行记卷二第212页上还记述他曾游览此地，而且还看见渔人在大石上晒网，正与先知所预言的一样，每年每日每时推罗都以他那绝对的荒芜在向全世界作证，事实最胜于雄辩，说圣经的预言是不正确，或是在他们所预告的事情发生之后才写的，已是再也站不住脚的了。或者诸位要说这不过是一个碰巧的猜度，然而却并不是一个能主人信服的答复。事实是除圣经之外，全世界再没有谁 或哪一部书在能发出这样准确无误的预言，论到某国城市之千百年后的历史，那么猜度二字可算不是偶然了。杜问为什么只有圣经的著者能够完全准确的猜度未来二千年的事情呢？艾姆孙起立答道，望着一个荒废的城市，一位著作家自然要假定，连带着便预测它永远不再有人居住了。戴大卫道，若照你所说的这样去假定，无论当时看来是多么地在理，但最终必然要陷入更严重的困难的。今且解释此点余下，以西杰又曾注意到，离推罗三十里至更古老的姐妹城西顿，当推罗仍在享受强盛时代之光荣时，西顿已逐渐衰落了几百年了。若按照你对于以西杰时代所持的意见，那么尤其会增加我们论点的力量。因为当西顿尚在衰落之期，波斯王亚达薛西奥卡斯于公元前351年将他占领毁灭了。按照你的理论，艾姆孙先生，以西结书应是在后来写的，至少要在亚历出大之后，所以若是先知在纪元前330年依你所说是在那里照着外貌评判，那么他必以完全淹没四字作为西顿之无可避免的命运。因为在当时，西顿除了完全覆灭之外，再没有什么似乎是更确切可靠的了。但是如今西顿仍然存在，今日还拥有一万居民呢。我们且读先知以西结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说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哪，我与你为敌，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使血流在他街上，被杀的必在其中仆倒，四围有刀剑临到他。节28:20-23。请注意西顿所受的刑罚并不像推罗之完全被灭，只不过是血流在街上，被杀的在其中仆倒，四围有刀剑临到而已。虽然世上没有别的城市，也许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曾受这许多的痛苦，曾这样多次被毁而又重造，但西顿毫无间断地仍旧存留至今。假如照你的推理，以西结更应该预言西顿必毁灭无疑，那么今日西顿城内所居住着的每一位居民，就是反驳你这个推理的活生生的证人。假如先知说推罗将要存在而遭苦难，而西顿必完全被毁而不重建，那是根据猜测或人为的想象。但是在这两桩事上，为何先知做预言与历史何其相符呢？那被宣判不再被造的城，怎么正是预言所说推罗呢？那连遭困苦而仍继续存在的城，为何又是先知预告的那个要存留到世界末期的西顿呢？将此点解释使你满意之后，还有一个更难的问题需待回答。西顿像其他许多古城一般，衰落之后也许就淹没无闻，以致在他处于非常不幸及不能防卫之际，即是弱小的仇敌亦难抵抗。要说他能惹起他人的觊觎，那就更难与当时的实情相符了。请问西顿 既有这许多可怕的经历，为什么以西结知道他继续仍未坚强之地，一代一代树亦其志，血流皆伤，而为战士力争之所呢？艾姆孙先生答道，这两个城原是著名而又强盛的，但是在说预言的时候，他们日后的结局已稍显示出来，到了后来，预言果然准确，所以你不能在这样细小的根据之上就建立圣经必定可靠的论题。自然我不能的，而且我也并不这样主张。戴大卫答道，我们可以很容易举出另一个预言来让你随意试验。你说推罗和西顿在本身上多少已经显出他们未来的结局，那么我们且拿一个毫不露出破绽的古城来做试验，大概你也同意吧。在几十个这样的预言中，且注意那论到亚什基伦城的两句预言，此城之名声不在上面所提的二城之下。西番雅书二比四说，亚什基伦必然荒凉。撒加利亚书九比五说，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此城是公元前1800建立的，当基督在世之时正是他最强盛的时代，所以你不能说他那迫近的灭亡在发预言时已明显于观察者之前了。但是他现在如何呢？让我引证大英百科全书第14版卷2第544页，亚什基伦现在是一片荒凉的废纸，被处加萨北12里的海岸上粉碎的柱石、倒塌之建筑和破墙的遗迹，颇足以证明它过去的壮丽。四周的土肥沃，葡萄、橄榄及其他之果树繁茂昌盛。请注意，这不是人公认为参考考中的权威在描写亚什基伦的现状时也用先知的字眼荒凉，英文为 desolate， 史学家现在所看见的，先知在2500年前已看见了，而且二人也用同一字眼来描写那城之最后结局，这岂不是很奇妙吗？我且再来引证一段。亚什基伦是大希律
Herod the Great
的诞生地，他在此改造了不少优美的建筑。在罗马时代，亚什基伦是希腊学术界的一个中心，后来又变为一个主教区的中心。由公元前104年起，他即作罗马帝国的自由市，足有400余年。所以无论对于圣经的著作持和理论，此城于预言发出后之数百年内反逐渐增加其重要性，这是不成问题的。到公元636年，它落在阿拉伯人的手里，在十字军的时期，它是进入巴勒斯坦西南部的要害。53年他为鲍尔温第三包围六个月后终究被占领了。这样看来，在先知发出亚什基伦必将毁灭的预言至1500年后，它还是一个很坚固的城池，但在此后数百年中它的历史就充满了流血惨剧，最后于1270年土耳其王被扒毁了他的堡垒，以石头堵塞了他的港口，所以在近660年来，亚什基伦的高塔已倒散在地上，显出一种荒凉的景象。 他城中的废墟也不能遮蔽一人。但假如今日亚什基伦也像西顿一样是一个兴旺的城市，或者预言却颠倒了，那么不信者要多么迫切地获取这桩事实啊。然而它的确是一桩事实，但却是不信者所失望的，因为它却被用来证明对圣经的预言是确切的。正如圣经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帖撒罗尼迦前书 5:20-21。世人只知藐视，而不肯去查验一下方才所提到的三个古城的现状，先知早已预言了。无论你们怎样说法，事实上这些预言却是真实的。艾姆孙借此发言道，你已选择了三个古城作为资料，倘若上帝是预言的创作者，那么他当然也要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整个国家的事，而且预言应在他似乎难以预测的时候发出，并且应当时至今日。戴大卫道，你的建议是合理的，在好几个可以供你试验的国家之中，我们且选的世界最古老的国家埃及来谈谈吧。